沈从文1949年割脉自杀，被救活了。那一年他49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他的高光时刻。但是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写过文学作品。不是不想写，是他被时代强行按下了暂停键。他被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做讲解员，后来转入历史研究所研究文物。一个写出了《编程》的人，开始在故宫库房里翻捡古代丝绸、刺绣，在故纸堆里，在那间冬天不能生火的故宫库房里待了接近30年。30年之后，他交出了一部50万字的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本书填补了中国服饰史研究的空白，被学界称为这一领域的奠基之作。这是沈从文在失去表达自由后选择的另外一种方式。由沈从文，我们来看特殊时代里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表达内在结构的方式，有的选择留下，并且找到了另外一条路。沈从文把自己藏进了故宫的库房，杨绛在干校扫厕所的间隙秘密翻译柏拉图的《裴多篇》，把手稿藏起来，后来活到105岁，写出了《我们三》。从不用受训，却在晚年失明，在完全失去行动能力的处境里，口述完成了一部以明末名妓柳如是为主角的巨著，借春秋笔法，以一个女人的故事，表达她对民族、对气节、对道统、对家国的全部理解。孙元雷在哈尔滨零下30度的冬天里写《读史举要》，在五常县出大车的间隙写《孔学四论》，在被发配的岁月里写《佛学通讲》。吃完饭，他和当地的老奴坐在一起喝酒，看着东北平原的天色一点一点暗下去。在苏联解体的那年，有人去问孙元雷，你们当年抛头颅洒热血，兴奋共产主义，现在共产主义的老大哥都解体了，你们会不会后悔？孙元雷停顿了一下，然后非常严肃地告诉对方，我们当年年轻人为了理想奋斗，抛头颅洒热血，这种精神永远值得铭记和嘉奖。我们今天不但不能够抛弃它，反而要学习它。苏联解体是今天的问题，不能让前人去负责。这个回答在那一代的知识分子里面是极其罕见的。大多数经历了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面对这个问题会有两种反应，一种是沉默，一种是用某种形式的积怨来回应。那些年我受的苦，那些年我失去的东西，还有他们对我的不公正。而苏元雷的回答绕开了这两种反应，从一个更高的维度重新定义了问题本身。那个时刻，那些年轻人那种燃烧的精神，它的价值存在于那个时刻本身，而不存在于他后来导向了什么。他原谅了逼他去死的人，说他们是受人蛊惑，年轻人不懂事。他对那个年代没有抱怨，他把自己定位为移行者，而不是受害者。周恩来去世那一年，他戒酒2周，以此悼念。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不喝酒的2周，他没有解释，没有表态。就是戒了2周酒。孙元雷对时代的理解超越了个人体验的狭隘，我和这个时代一起走过了这段路，这段路有它的代价，但是那个方向本身是值得的。把自己的个人得失放在一个比自己更大的框架里面去理解，他不否认苦难，不美化苦难，但是他拒绝让苦难成为定义自己的唯一坐标。沈从文他没有用我是被迫放弃文学受害者来定义自己，他用30年的时间在另一个领域完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创作。杨绛曾经说过，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然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这句话的底色和孙元雷的烦恼即是菩提有一种深层的呼应。孙元雷曾说，苏联解体是今天的问题，不能让前人负责。这句话就意味着，我当年做的那件事情，它的价值不依附于它最终导向了什么，它的价值在于那个精神本身，道统从未凋零，只是换了形式。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阶层被打倒过很多次，每一次都有人宣布，这一次是彻底的，这一次是永久的，这一次之后，那个传统将不复存在。但是每一次他们都错了。道统的传承从来不是线性的，它不是一根绳子，从这一代传到下一代，断了就断了。它更像是一颗种子，在被打碎的地方，在废墟里，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重新生长出来。他们用的方式不同，但是他们做的是同一件事情，在被剥夺了一切外部条件的处境里，仍然找到一种方式，让那条线继续延续下去。而这条线，无数先人以生命和热血为代价，守住了它。真正的士大夫精神从来没有凋零过，它只是在每一个时代 以那个时代能够容纳的形式重新生长出来。今天这条线传到了哪里？孙元磊走了，沈从文走了，杨绛走了，那一代人大多数都走了，但是这条线一直在。他今天活在那些仍然相信一件真正好的艺术品背后有一条可以追溯的文脉的人身上，活在那些依然相信美是有标准的，那个标准不随时代的风向改变的人身上，活在那些愿意花时间真正去理解一件作品背后的精神脉络，而不是只看他今天的市场价格的人身上。孙元磊留下的那些东西，2800首诗，1000多封信件，那些点教的典籍，那幅被画成苏东坡形象的画，它们不只是文物，不只是艺术品，不只是可以被估价的资产，它们是那条线在那个年代留下的物质形态，是那种精神在时间里的凝结。一个真正懂得收藏的人，收的不只是东西，收的是那个东西背后的精神脉络，是那条从古至今一直没有断掉的线。收藏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种传承的参与，你把那件东西放到你的生命里，那条线就通过你继续延伸下去。这条线值多少钱没有人能够估价，但是它在和不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